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在这个周末我们有两次在这里一同交通关于做主的门徒。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交通到做主门徒的意义，我想因着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想很快的替弟兄姊妹们复习一下，也让昨天晚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能够进到这个交通的里面。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我们的主问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结果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并且我们的主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我们不禁要问说，主在这里要启示什么呢？天上的父把我们的主启示给了门徒，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启示的乃是教会和天国。教会和天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要把这般呼召出来的百姓建造在承认耶稣是君王这件事情上面，这句话上面呢？我们知道教会在希腊原文意思就是被召出来的会众，而这些从罪恶里被拯救召出来的会众，我们的主说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彼得，意思就是彼得将要把天国的门打开来，叫人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做国度里的百姓。也就是这一班神所呼召出来的人，这一班人神要使他们成为天国里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我们这一般人，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些基督徒的活动，所以我们叫做教会，不是的。在主的心思和意念里面，他所要启示的乃是天国。所以当他在这个地上工作了三年以后，现在他告诉彼得说他要把这把钥匙交给彼得，所以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把天国的门打开，三千人就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哥尼流家里面，彼得再一次运用主所给他的权柄，向外邦人打开了那一扇门，使外邦人也进到国度里面来做百姓。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的主他要启示，就是当有一般人在那里承认他就是基督，承认他的王权，愿意接受他的权柄，那这般人就能够进到国度里面来做百姓。所以我们昨天就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他的妻子撒加伊丽莎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取名叫约翰。那么约翰来到地上做什么呢？乃是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是天使宣告施洗约翰在地上的职事，并且天使加百并且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呢，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天使在那里宣告的就是，这位君王来到地上，他需要有百姓，一个国家需要有主权、人民和土地。现在主权没有问题，君王来了，土地也没有问题，那是神所应许的，百姓在哪里呢？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得着一般合用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开始尽他的职事，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的主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也向犹太人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主在这地上要得着一般的以色列迷失的羊，叫他们在生活中真实的 能够被改变，成为神国度里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他不仅是在那里医病赶鬼，弟兄姊妹，医病赶鬼不过是显明他的权柄，显明他是谁，更重要的，他乃是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当他走遍各加利利各会堂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工作，那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他不仅自己传，他也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他打发七十个人叫他们出去传神国的福音。我们昨天说过，神的国、天国、得救、得永生都是指着一件事来说的。今天你我所听见的福音应当是天国的福音，也是神国的福音，就是我们所谓的得救的福音和得永生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但是很可惜，今天这个福音被我们讲到好像有很多的福音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主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要叫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所以主不仅打发门徒出去去传福音，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他们抵挡，他们弃绝了，所以恩典就到了外邦。我们昨天也讲到那个迦南的妇人，他就吃了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我们今天呢，福音也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也掉到了纽约，所以今天我们在纽约，我们也吃到了这个碎渣儿。我们原来这一般外邦人，我们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我们在神应许的诸约之外，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般人，今天我们竟然也与这恩典有份。所以因着以色列百姓弃绝的缘故，神的国就从他们夺去，就要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当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当世界末了的时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的主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因为这世界的王乃是撒旦，他霸占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在这个地上带进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在这里治理这个世界，那就是将来的世界。当我们的主有一天再来的时候，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在十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主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做门徒就是要使他们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所以当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在这个地上总共有40天之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做什么呢？这40天主耶稣在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讲神国的事，他一直在讲神国的事。40天他不做别的，不传讲别的，他只讲一件事，叫做神国的事。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对于神的国有更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今天的工作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彼得起来为耶稣做见证，告诉他们说，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这位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些人当他们相信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以后，他们心里面觉得扎心，就问门徒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起来受洗受浸，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们的罪，就必领受从上头神所应许的圣灵。那一天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受洗，第二接受圣灵。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告诉尼哥底母，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第一个单独传福音与人谈到的对象，就是尼哥底母。主耶稣跟他谈什么？谈重生。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对于重生，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没有重生就不能擘饼，没有重生就不能受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讲重生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重生不是你能不能上天堂的问题，重生是你能不能见神的国，能不能从水和灵生进神的国。所以在那一天，五旬节有3000人他们受浸了，并且领受了圣灵，他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做百姓。当腓力出去传福音到了撒玛利亚，他也是传神国的福音。我们昨天也看见保罗到了以弗所，他花了他有这个3个月在那里与他们辩论，他花了2年的时间在推拿鲁学坊也与他们辩论。辩论什么呢？神国的事。当保罗最后一次旅行完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知道有捆锁等着他，所以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招来以后，就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素来所传的就是神的国，我在你们当中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将来在你们当中如果有人灭亡的话与我无干了，因为我该讲的就讲了。保罗在讲什么呢？他传的是神国的福音。后来我们知道，当他被押解到罗马去以后，他在罗马做什么呢？当他到了罗马，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和一些兵丁被关在一起，然后他就把犹太的这些长老找来，和他们讲论神的国。之后他在罗马有2年之久，圣经告诉我们他还在讲神的国。保罗也是传神国福音的人。如果我们去读这个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像一个年轻的教会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们才刚刚蒙恩得救，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他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的为神的国受苦，将来你们才配算得神的国的人。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初出蒙恩的这一班圣徒们，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听见的福音乃是要叫他们进神的国，就是进天国。那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什么呢？上天堂，得永生，得救，不是灭亡。很可惜，今天基督徒，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对国度非常的陌生，我们不知道主救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进入他的国，得他的荣耀，做他的百姓。好吧，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第1章第6节，启示录第六章第1章第6节，那里说我们从第5节读起好了，对不起，抱歉抱歉，从第4节读起，要不然会太断句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然后呢，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今天他用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不仅如此，我们也看见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13节，那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是蒙拯救。在哥罗西书第17节，13节，对不起，哥罗西书第1章13节，那里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看见这里一直告诉我们，不仅老约翰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 他的国里，做他的百姓。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从天降临。然后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救我们乃是要把我们救到他的国里面，做他国度里的百姓。我们知道说，神今天所做的乃是要为他的儿子建立国度，他儿子是王没有错，如果没有百姓，这个王做什么王呢？我们也晓得，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以后，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神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昨天也讲过，当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要替他送终，所以为他出殡，到了这个约旦河外，准备要把他埋葬在这个亚伯拉罕所买的这个麦比拉田里面。当他们在那里为雅各哀哭的时候，迦南人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经过了四代，当摩西打死了埃及的一个人，然后他就逃到了米甸旷野。那一天他替叶特罗的七个女儿在那里牧养羊，这个引羊，用水引羊，所以他的七个女儿就提早回家了。他们的父亲就问他说，问这七个女儿说，你们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他们说，因为有一个埃及人，因为有一个埃及人帮助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想想看，如果摩西给人的印象是埃及人的话，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神所救赎出来的这一班以色列人，这两百万人，他们给迦南地的人的印象是埃及人还是神的选民呢？还是埃及人。神要不要得着一班埃及人，让迦南人说，哎呀，这些埃及人发生了政变，所以现在他们跑到我们迦南地来，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与我们征战了。神难道要在地上得着一班埃及人吗？不，神要得着一班属他的子民。所以经过四十年，第一代倒闭旷野，第一代所预表的是旧人，不肯被改变的，他们倒闭就不能进迦南，新的一代进去了。你知道新的一代，约书亚打发了两个探子进到迦南地，进到了耶利哥，拉合是怎么看他们的？拉合有没有说，你们两个埃及人来到我们这里做什么呢？没有，拉合说，我们已经听见了，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块地交在你们手里了，他们知道这是属神的子民。经过了四十年，完全不一样了，人对他们的看法，人对他们的认识，不再是埃及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要请问一下，人看到你我，人说，哎呀，基督徒来了，还是觉得你我跟他们一样还是埃及人？我们的生命改变没有？我们说我们已经蒙拯救了，我们的主他们要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拯救出来，要来做他的百姓。请问我们这些的百姓，我们的生命生活行为改了没有？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不要得着一般的埃及人，他要叫我们在生命和生活当中能够见证活出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所看见的，你我今天要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不是说说而已，而我们乃是在生命中要来被改变。因为做主的门徒的意思，那个意义乃是进他的国，做他的百姓。那么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在他的国里，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在他国度里降临，因为他已经预告了，在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人还在未尝死位以前就看见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那一天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他变了形象，门徒看见了，不仅看见我们的主他怎样的改变那个荣耀的显现， 另外一方面也有摩西和以利亚在那里。彼得他总是门徒的代表，他又讲话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愿意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知道那一天在神国里面，不仅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显现，还有以利亚，还有摩西。所以懂得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摩西所代表的就是在主里面已睡的圣徒，而以利亚所预表的乃是那些活着被提的圣徒。因为以利亚他坐着火车火马，他没有见死就被提到天上去了，摩西是神亲手把他埋了，所以这两个人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在神的国里你有谁呢？一般是已睡的，还有一些是活着被提的。那么天国里还有谁呢？好不好，我们再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请问天国里有谁坐席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有没有份呢？他们在天国里有没有份？我们在天国里有份，他们有没有份？也有份的。好，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这里讲是在天国里坐席，对不对？请我们再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跳过来二十八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哪里？神的国里。马太福音讲在天国，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都一样。那你说为什么这个马太要讲天国，路加福音讲神的国呢？哦，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你跟犹太人讲是神的国，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国度了，我还需要悔改进什么神的国呢？但是他们知道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叫做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是讲天国，写给外邦人讲天国他们不懂的，我们不懂的。我们今天听了神的国，我们都已经分不清楚，都迷糊了。所以呢，路加是写神的国。那么在神的国里有谁坐席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包括谁啊？众先知也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什么叫做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许多的人要在神的国里坐席呢？二十九节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个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呢，我们这些人就是蒙救赎，就是蒙主呼召要进入他的国。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个国度里面还有谁？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因为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有许多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已经得着了美好的证据，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到了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一直到十二章的第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然后我们跳过来第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乃是烈火。哎，神不仅是爱耶，神也是烈火，所以将来有行职的都要烧去，但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乃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们要求他的国，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父乐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国里面不仅有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神所呼召出来的会众，所谓的教会，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这一班会众，是古往今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众先知，到那些被神所成全一人的灵魂，那些历世历代殉道者的灵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神所蒙救赎的都在国度里，不仅是已经睡的，将来还有活着被提的，都在他的国里。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子的国，不仅在他的国里面有这样的一般人。有的人说啊，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是永生，旧约他们那些人都是没有份的。所以今天许多时候人一直在分，我们今天教会跟这一个，我们和亚伯拉罕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神是应许亚伯拉罕，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并且要把那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你我今天这一班人乃是进到这个约里面，我们要一同来承受国度，一同来做百姓。所以你我就看见将来在天国里不是只有我们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我们一同要来同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还要同盟应许。这是神今天所要带我们进入的，进到他的国里面。不仅如此，你知道啊，彼得一看到摩西和以利亚肯定是很兴奋的，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要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结果有云彩把他们遮盖了，有声音就对他们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知道在我们的属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好像就有一个拜偶像啊的这种怎么讲啊，生命在里面呢。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彼得一看到摩西和以利亚的时候，我相信他极其的兴奋，他里面一定也很崇拜，觉得哇，摩西是神所大用的，这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以利亚不得了，你看看以利亚也是神所大用的，所以呢他就想要搭三座棚。你知道今天天主教他们也封圣，封圣母玛利亚、圣彼得、圣保罗，封圣，他们在那里有偶像崇拜，要高举人，所以封圣。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基督徒有没有啊？前面的弟兄，属灵的伟人，弟兄就是弟兄嘛，还有后面的弟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里面常常要高举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好崇拜他。你是哪里聚会的？哦，我们是地方教会的。你们呢？哦，你们公会啊。我们是跟从谁的呢？我们是跟从某某人的。我们是，许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要跟从人呢。我们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在这里主说啊，什么人也都别跟呢。即便是神所重用大用的仆人，他不过是仆人，只有一个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崇拜一个神所用的仆人，我们一下就把他高抬了，好像彼得看到摩西一下里面忘了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了。他前面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需要天上有声音来提醒他说，只有这个是我的儿子，那两个是我的仆人。彼得啊，你不要弄错了，你需要的是听我的儿子，你不是听也不是跟从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里面啊，就有一个跟从人的心，觉得我跟了某某人，我是属谁的，好像我就很，但是你看见在变化山上，在神的国里面，主要教训我们一个功课，要听他。你我今天要听神的儿子，人是会错的，人都会错，你我今天不能够跟从人，特别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道理出来了，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出来，现在东方闪电闹得很厉害呀，他们弄个什么全能神，又弄的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你我今天需要会分辨，分辨什么是主的声音，不要是声音都跟，你知道盗贼来，他就是来模仿牧羊人的声音。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举过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得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所以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你不要断章取义，常常抓了一节圣经说，主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前面一节圣经是条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主的手里不被夺去呢？他说，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我认得他们，而且他们跟着我。为什么主要这样子讲呢？因为门徒们都晓得，在巴勒斯坦这些牧羊人，他们把羊放出去以后，几个牧羊人就在那一起聊天一起玩，等到他们这个太阳要下山了，每一个这个牧童都要回家了，那现在这个羊怎么分呢？哪一只羊是你的，哪一只羊是我的呢？所以在巴勒斯坦是这样的，那么他们这些牧童就各自一个山头，各站一个山头，然后在那里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哦哦一叫，叫了以后呢，羊就认得他主人的声音，哦，听了声音以后就跟着主人。所以呢，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发现那里牧羊人赶羊不像在中国拿了一根棍子在那里后面赶，没有，他那个牧羊人是走在前面，然后呢羊就一只跟着一只，你老远看到那个山上啊，那个羊群就是要像线一样，牧羊人走前面，然后羊就一只跟着一只，很有秩序的。所以盗贼来了，盗贼怎么偷呢？那盗贼不是晚上来抱着一只羊就跑，你想想看，羊这么肥，跑没两步逮到了大半死，抱太瘦的划不来，那到底要抱瘦的还抱肥的呢？那羊怎么偷呢？这个盗贼啊，他白天就在听牧羊人在那里，哦哦，他就学了，到了晚上啊，因为在野地里嘛，在野地里这个羊圈就是用这个荆棘围了一圈以后啊，牧羊人就坐在这个围着这个口口上，所以主说我是羊的门嘛，牧羊人就坐在那个门口，盗贼就来了，当然是挑了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不是讲鬼故事啊。然后呢，盗贼就开始就学模仿牧羊人白天的声音，啊，羊本来在睡觉，一下惊醒了，牧羊人叫他，他要跑了，那现在该怎么办？牧羊人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哦哦，羊就听去分辨，哦，这是主人的声音，哦，我就到主人这里。迷糊的羊平常都没有在听主人声音的，哎，好像是主的声音，到底是哪一个呢？哎，迷糊的羊就听了盗贼的声音，就跟着盗贼去了。这样子一跟去以后啊，主说羊被偷去会怎么样？盗贼来无非把他养肥，把他养胖，是不是？不是，盗贼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主说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不听会怎么样？会不会死？会不会灭亡？没有人能够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是不错。如果今天我们自己跟从了异端，我们自己跟从了 盗贼，谁救得了你啊？如果今天我们不会分辨声音，现在盗贼来了，那讲什么全能神，又讲什么这个什么东方闪电，又摩门经，又有这个经有那个经，搞了我们都快发神经了。我们跟从谁？我们听谁的声音啊？弟兄姊妹，你我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听主的话，我们才会分辨，否则许多的真理我们听了模模糊糊的，盗贼来了，圣经就把我们偷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他。你我千万不要说他是神的仆人。哦，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神的仆人他的声音跟我们主所说的话不一样，不管他再大的名气你都不能听。阿们吗，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做主门徒，我又不是做人的门徒，又不是他替我舍命流血，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呢？我是做主门徒，做主门徒要听他。哎，为什么听他不能听别人呢？为什么呢？那主今天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说过，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乃山下，就要教育他们，叫他们脱胎换骨，脱去埃及人的衣服，使他们在生活行为上面各方面都改变，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受教要来做天国的门徒，我们要在生命中要脱胎换骨，免得人看我们没有变嘛。我们昨天说过，弟兄姊妹，你来到美国以后是不是就变美国人了？你拿到公民是不是就美国人？人家一看你，哎，美国人呢？你一回到中国，看老朋友，他一看，哎呀，美国人来了。不会，他怎么讲？哎，好久不见，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哦，完蛋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恭维你啊，不是你插了 SK2 都没有老啊。他是说啊，你这个死样子都没改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告人家看见我们说好久不见还是这个老样子，我们要哭啊。怎么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都没有变呢？我们还是埃及人呢？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生命要不要变？要变。那我们怎么变呢？我们怎么变天国里的百姓呢？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想法需要被改变，这样子我们生命才活得不一样。那么昨天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你知道中国人如果你到了别人家里面，别人要问你说，哎，你要喝什么，你会怎么说？不渴不渴，我喝过了，别麻烦了，是不是？客随主便，什么都好，是不是？但是你到外国人家里面呢，你做客怎么做呢？人家问你要什么，你就告诉他什么，你千万不要告诉他都可以，你跟他讲都可以，他就不会了。你要咖啡就咖啡，你要茶就是茶，你跟他说不可以，都可以，他就站在那里了。因为他们从小教育孩子，就是要叫他自己选择，要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中国的父母是什么呢？给孩子，来，把它吃了，赶快吃，别啰嗦。不一样，中国的教育跟美国的教育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孩子他很会自己拣选，自己主张。所以有一个中国的教授跑到美国来，50几岁来应征工作，结果应征不过刚刚在美国毕业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为什么抢不到这个工作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教授去应征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都很谦卑的。这个老板就问他，你这个工作你可以吗？小弟不才，可以试试看，我那个这个，谁敢用你啊？你都不懂嘛，年轻的美国孩子哦，我有计划，我5年以后我准备要把他怎么怎么，你刚毕业你懂什么？但是美国孩子就很有抱负，很有理想，结果老板就用他。你知道这中国人的思想跟美国的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被教育的，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所以我们生命活出来就不一样。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不是因为他们两个鼻子我们一个，所以我们生命不一样，也不是因为皮肤颜色，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反应就不一样，是不是？中国人讲君子报仇，我们都很会哦。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跑。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是这个教育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要来教训我们。他教训我们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当主和施洗约翰在那里谈到的时候，主不是告诉他要重生吗？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吗？那这个国怎么见呢？原来我们的主告诉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是我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弟兄姊妹，你知道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生命性格生活怎么过的？有没有人晓得？我们没有去过，我们怎么晓得呢？但是你晓不晓得中国人生活怎么过啊？美国人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他只要看中国人跑到美国来，弄个法拉逊，弄个这个布鲁克林的八大道，他只要走一走看一看，他就知道中国长什么样了，是不是啊？我们的主他从天降下，他的生命呢仍旧在天，他在地上，但是他过的是属天的生活，就好像中国人在美国过的是中国的生活，你明白吗？他的生命就把天带到地上来了。现在你若认识这位耶稣是谁的话，你就见神的国了，因为他就是那个国度百姓的代表和生命的彰显，他就把天带到地上来了。这叫在地犹如在天。但是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生命没有改变，还可以上天堂，我们将来在天上就过一个地上的生活，在天犹如在地。我们好像跑到美国来，来过中国的生活，那你移民来美国做什么呢？你把中国带到美国来，弄个 China Town 做什么？我们将来从地上跑到天上，再弄一个 China Town 啊？你要上帝往哪里跑啊？他说我要来改变你们，没有想到你们来改变我。弟兄姊妹，神会不会让我们去啊？我告诉你不会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就别想去，他不会让你我去玷污改变他的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他来到地上，他要来教训我们怎么来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来过属天国度百姓在地上应当有的生命的活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是道呢？道就是话。我们的主就把真理的道他就带来了，而不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基督耶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的主就把这个真理的道，把神的道借着他的生命和生活在这个地上活出来，把天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哦，原来这就是属天的生命，这就是属天的生活。他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就活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他带了两样东西来，哪两样呢？恩典和真理。现在是什么时代呢？真理时代。我们都喜欢讲恩典时代，对不对？我们都要把真理丢掉。恩典是福音的起点，真理的教训是福音的终点。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以后，在恩典中，现在我们要活出属天百姓应有的生活，那就是活出真理的教训。主不仅带恩典来，主也带了真理来。他要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千万别把真理丢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道，就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的主他不仅自己道成了肉身，他也教训我们怎么样成为属天国度里的百姓。所以四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怎样吩咐门徒做国度里的百姓，你们要回转，要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不仅如此，你们还需要不是只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那不能都进天国，要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我们的主一直在那里教训，教训我们在国度里面我们要饶恕，不是饶恕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在国度里面的百姓，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是这样啊。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被教育。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就把神的道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不仅是和尼哥底母谈道，在这个最后，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和他谈道的一个人叫做比拉多。好吧，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说什么呢？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什么？为我们舍命流血，叫我们将来上天堂？不是，他是来做王的。他说，我为什么来到地上呢？我为此而生，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王的，我要来建立我的国度。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他为什么来到世间？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因为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得着他的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度了。并且他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哦，弟兄姊妹，真理是什么？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是啊，我们听了好像都懂啊，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真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他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而且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那里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弟兄姊妹，神的道就是真理，主的话。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就告诉他们说，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我就是那生命的粮。我们的主也告诉这些门徒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结果这些门徒们一听，什么你的肉真是可吃，你的血真是可喝，觉得这话甚难，所以就有许多的门徒退去了。主就问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怎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的话。弟兄姊妹，主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怎么活呢？真理使我们成圣，主乃是把属天的教训，真理的教训带下来，告诉我们，你我今天在生命中要怎么改变。原来我们心里在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打不过你没有关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我们心里还恨得牙痒痒的时候，但是我们又读了主的话了，我们蒙恩得救了。圣灵叫我们想起主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要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人若打你的左脸，转过右脸来。好了，现在有两个教训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听哪一个教训呢？听从人的教训，那就是灭亡；听从主的教训呢，就是把属天的生命，把基督活出来。现在我们就能够告诉人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原来是想要报复的，现在不再是我了，现在是什么生命从我里面出来了呢？基督在我里面活，你明白了吗？这就是生命之道啊！你我今天如果没有生命之道，我们怎么能够活出属天百姓应有的生活呢？主来就是来教训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主的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能够刺入破开，把灵与魂、骨髓与骨节、心思主意都能够辨明。弟兄姊妹，神的道就是真理的教训。你我今天如果不来遵守真理的教训，我们说主啊主啊，但是我生命还是埃及人，还没有改变，天国没份了，你根本别想进去，因为生命没有改。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救我们来做什么？唱唱哈利路亚。主要得着一般埃及人吗？让人看见是埃及人来了？不，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愿意进到国度里面，他们不愿意活出神子民应有的生活。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在西奈山下，神就对他们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出来，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才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否则你们不是属我，你们是属埃及的。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听主的教训呢？因为我们听主的教训是叫我们生命和生活有改变，好叫我们进到他的国，做他的百姓啊。我们进到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为什么受人家逼迫呢？为什么我还要爱我的仇敌？我这么吃亏，我这么傻呢？我为什么要受义，为义受逼迫，然后天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受逼迫呢？我为什么那么笨呢？不是我笨，因为我有异象，因为我有盼望。我的盼望不在今天，我的盼望在将来，所以我愿意为义受逼迫，我愿意照着主的话走第二里路，因为我是一个有盼望有异象的人。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有盼望吗？你我盼不盼望进入他的国，得他的荣耀呢？因为我有盼望，我就听主的话，所以我就把主的生命活出来，因为这是主要我在地上过一个在天的生活，我的生命是这样改变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还需要再读几处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第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15章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所以我们的主他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处圣经都在讲遵守遵守遵守遵守，凡称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要不要遵行？你我这些做门徒的，我们要做主门徒的，可不可以说 我可以遵行也可以不遵行，行不行呢？不行。我们今天需要把主的话接受进来以后，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我们需要遵行。但是弟兄姊妹啊，一讲到这个有点伤感情了。你知道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主说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划废掉还容易，可见律法是不会废掉的。犹太人他们守律法守了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活出，都没有办法遵守。主啊，你今天把一个更高的标准给我们，我们怎么守啊？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难过了啊？讲得很容易啊，听得也很开心啊，进天国做百姓要遵守，遵守怎么遵守啊？现在我们在地上怎么活啊？主啊，你把这个守律法60分，只要外面不做就好了，只要外面不犯就好了。现在你把这个提高到100分，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心里动了那个念头，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就犯罪了。哇，从外面不做到里面都不可以想啊。主啊，你把恩典带来，但你也把真理带来。真理律法60分，恩典是100分。主啊，我怎么来打100分？60分他们都做不到了，100分我能做到吗？感谢神。什么叫做福音啊？你觉得这是不是福音啊？把标准拉高是不是福音？如果你孩子要考试，结果入学的门槛从90分拉到了100分，你会不会替他流眼泪啊？他80分都考不到了，结果呢他还拉到100分，没有100分的不能毕业。我们的主把这个标准拉得更高怎么办呢？感谢主。答案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如果主愿意，下一次我们要来看这两卷书，因为那里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和后是希利尼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义人是因信而活。你我今天每一天都要过信心的生活，不是只有出信之时的时候我说我信，而是我们每一天都来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怎么过呢？哦，感谢主，有三根柱子。哪三根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二呢，要救一切相信的。第三呢，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律法的义。我要什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祷告的求错了，主啊求你赐给我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是不是啊？主说还赐给你能力啊，你早该死了还能力呢？你不是已经受尽归入基督的死，与主同死同埋了吗？今天我们要的不是能力，我们要的是信心。谁有能力？神有能力。神，你有能力，我有信心，你要把你的义做在我的身上，明白吗？三根柱子，神有能力，我有信心，你千万不要求错了，你去求能力就搞错了。神有能力，我有信心，神要把他的义赐给我，所以我的义就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那条路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如果这两卷书你不懂的话，弟兄姊妹，没有路。那就是中国人所说望梅止渴啊，很好，但是欣赏吧。谁能够活出马太5、6、7呢？谁能呢？这就是门徒问主说的，那个少年官，这个财主都不能够进天国，不能够进神的国，那谁能得救呢？主说什么？在人是不能的，在人是绝对不可能，在神呢？ 答案就在神，他能，你我要信呢。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熟不熟啊？不熟，那就不可能变成真以色列人。所以你我要从埃及人在生命中被改变，要进到他的国，做他的百姓，答案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是怎么被更新变化的，答案在加拉太书。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气馁啊，一听这个标准这么高，是有路的，而且是恩典。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这就是你我听见的。我们为什么要罗马书呢？我们为什么要读加拉太书？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被改变，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你我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看见这福音实在是恩典。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来到地上，将我们这些人全然的救赎，为要进到他的国里面得他的荣耀。主啊，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生命实在是需要被你更新，被你变化。然而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感谢你，你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这实在是恩典，这实在是福音。我们只有向你低头敬拜，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深信主啊，你必要将你自己的义做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在我们今日还活着的时候，主你做我们的神，你就要引领保守我们，你也要变化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那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求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真是叫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愿意起来，来追求，努力的来进入你的国。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一切感谢赞美敬拜的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